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过去这一个礼拜，你是不是在祷告方面有一些新的学习？过去六周，我们都在讲祷告方面的信息，特别是上一次，我们提到为什么不去祷告呢？在那一次，我们提到了祷告很重要，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去祷告？是因为我们会灰心。主耶稣设一个比喻，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一节那里，我们一起看到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请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主耶稣讲人会灰心的，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人会灰心的。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了一个人他去祷告会灰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从这段的圣经看起来，一个人对于祷告或者有的时候不成就他就灰心，或者他等不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成就的原因，是他不知道在整个的祷告生活当中有几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一个有对头的人。对头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那里翻译成仇敌。这个寡妇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就是找寡妇麻烦的那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有对头，我们的对头是谁呢？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仇敌撒旦，就是我们仇敌魔鬼。我们上次说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提到撒旦就是抵挡，抵挡谁？抵挡基督，他也抵挡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仇敌，难怪我们就把凡事看成只要我努力就能够得到结果。如果一个有仇敌的，那么你日里做他夜间破坏，你白天又做他晚上又破坏，那么你就感觉你都没有进展。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仇敌，你就会努力靠着你自己。但一旦你知道你有仇敌，你就会想办法去解决仇敌的问题。在这一个比喻的里面，耶稣第一个讲到我们是一个有仇敌的人，第二个讲到这里有个不义的官。我们上次提到那个不义的官，他说免得那个寡妇来缠磨他，他说就给他成全了吧。我们上次提到说那个不义的官是拿来比喻上帝的，你说啊，上帝怎么会是不义的官？耶稣要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来说，如果不义的官都没有办法忍受这一个寡妇的缠磨，那么神岂不快快来替他的百姓伸冤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就讲了最后一句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人有信心吗？”在这一边我们又说到，原来一个人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要求神的时候，他要有信心。 我们就说要求，要求。那难道不求神就不成就吗？难道不求神就不帮助吗？难道不求神明明看到我这样的光景就见死不救吗？难道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我们上次提到这边，所以我记得上次我请各位在这一周当中好好的祷告。我不知道您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有没有一个新的领受。在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你不是一个残忍的神吗？那你不是一个有功要功德的神吗？我做了什么你做什么，我求你就成就，我如果不求你就不成就，那么你不是交换吗？那么你不是要我做这些事情吗？不是的。因为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求呢？请问不求的原因何在？其实不求的原因就是不信。你信了就求。一个人信一件事情，他就会去求。他信，他就会求。为什么不求呢？证明他不信。至于求对神，求了不对神，那是对象的问题。有的人真的有信心去求，求错了对象，那没有办法。可是很多人是有对的对象，却没有求。他为什么没有求呢？是因为不信。不信。我们说神为什么不主动呢？是因为你就不信，你根本不相信，你根本不相信。那么如果神成就了，你还是不信这件事情是神做的。弟兄姐妹，所以神怕我们，他替我们成就了，我们不知道是他成就的，这不是为他的名誉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本性。如果我们不求，神就成就了，我们会误以为是我们自己做成的，我们会误以为是别的神做成的。所以神这样做要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相信是什么。真正的相信不仅是你的信心问题，真正的相信还牵涉到对象问题，就是神是哪一位。所以你信了你就会求，你不求代表你不信的。所以第八节说末世到底有多少人有信心呢？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信心在里面看不出来的。可是信心表现在求上面，所以主耶稣说不要灰心，要常常祷告。什么是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就表现信心。一个人常常祷告就表现他的信心。请问这个寡妇相不相信那个不义的官会给他伸冤呢？信。你怎么知道他信呢？因为他去求啊，他一而再再而三。其实我上次也说过，这个官大概拒绝他不知道多少次了，可是他还是认为，他还是相信，他还是以为他相信这个官会给他伸冤的，所以他就去求了。他会相信他才会求啊，他如果不相信他就不求啊，他就不求啊。请问我们的问题如果带到神面前，他听不听？听。我们怎么知道你真的相信他听呢？那就看你有没有带到他的面前来。如果你的难处你祷告，先告诉你，你这个问题祷告两个小时就能解决，你祷告不祷告？很简单，就看你信不信了。你信，你就祷告两个小时；你不信，我一分钟也不祷告。或者我不信，所以我祷告到一个小时，说为什么要两个小时呢？为什么不能半个小时呢？然后你就不祷告了。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常常祷告，是反映他有没有信心，他肯不肯相信，他肯不肯相信。所以主耶稣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鼓励我们从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这个寡妇会去求那个官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至于相信的结果怎么样，另外一回事情啊，因为这官可能不给他伸冤啊。可是主耶稣的比喻是说，如果官都给他伸冤，我岂不听你们的祷告吗？所以信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去祷告？是因为不信，是因为不信。为什么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拼了命去做？我不是说拼了命做不对啊，我们要很努力，我们很把我们所有的智慧、知识累积，我们跟别人讨论，我们需要把这事情做出来。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有仇敌。我们刚才提过，如果你知道有仇敌的话呢，你就倾了你全力去做，就像寡妇一样，有对头，你永远做不完。可是那你相不相信神能够解决呢？这个寡妇相信那个不义的官会替他解决的，因为这不义的官恶名昭彰啊。 可是这个寡妇就是相信了。如果这个寡妇都相信这个恶名昭彰的官，那你我相不相信这一位慈爱的神呢？在这边主耶稣特别用不义的官来反应，如果不义的官都要成就这件事情，那么神要不要做呢？如果神要做，我们也被说服了，下来就是我们信不信的问题了。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寡妇有对头，他去求不义的官，请问他求对了人没有？他求不义的官，请问求对了没有？对，如果他求错了，耶稣的比喻就不是落空了吗？所以这个寡妇去求那个不义的官是求对的对象。你说啊，不义的官是对的对象，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呢？他说那城里有个寡妇，那城里有个寡妇，所以这个寡妇是在这个城里的。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所以这个官是管这个城里的，所以他找到一个对的对象了。怎么解决对头的问题？就是必须这个城里的官来面对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城里的官是有权柄的，是有权柄的，官是那个寡妇对头的对头，这个不义的官是那个寡妇对头的对头。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有对头，我们怎么找得到对头的对头呢？撒旦魔鬼是抵挡耶稣的，他既然是抵挡耶稣的，他就是耶稣的对头，他是耶稣的对头，耶稣就是他的对头。所以当我们受到仇敌的难处、压制、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找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这边叫我们祷告，他做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寡妇，他有一个对头，他就去找那一个城里面的那个官。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个难处，我们有个对头，我们怎么找呢？我们找谁呢？就是找这个对头的对头，有权来帮助我们的。不要小看我们的对头。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对头，我们仇敌魔鬼的克星是谁呢？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他有权柄。关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再看一件事情。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人物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提到的，就是寡妇。就是寡妇。在这个比喻当中，请问为什么用寡妇呢？主要就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就用寡妇好了，不用寡妇的话呢，另外取一个，说是个老人家也可以，说一个壮年人也可以，不是，他故意用寡妇，为什么？主耶稣不是信手拈来，主耶稣做这个比喻要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好像寡妇一样。什么叫做寡妇呢？寡妇就是个失去依靠的人，寡妇是一个没有人代为出面的人，寡妇是一个没有力量无法自己解决的人。弟兄姐妹，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像寡妇一样，不要说有仇敌撒旦魔鬼，如果你信主了一段日子，你就知道我们简直是手无缚鸡之力，大部分事情我们不弄还好，一弄就很糟糕。我们如果是面对外面，我们穿得光鲜亮丽，我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我们一回到家或者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这种人，我们不是像我们讲的口里讲的这么伟大的人，我们讲得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外表很洁净，我们内心可能很肮脏，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要说连仇敌魔鬼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连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都不满意，我们无法面对这件事情，我们面对世界我们束手无策。但以理已经是很不错的人了，可是但以理如果你看他，他有天使长来帮助他，因为有仇敌做他的对头。彼得也说把忧虑卸给神，把忧虑卸给神，说我们的仇敌魔鬼，这里就提到说我们这一个人我们是有对头的，可是我们却常常以为我们是大卫王，我们能够赤手空拳的跟狮子跟熊来搏斗，我们以为我们很有力量，可是在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寡妇， 我们这个寡妇，如果我们可以靠自己，耶稣也不用设这个比喻了。所以这个比喻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我们是寡妇。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真正会去祷告，他一定认为自己不能成就事情吗？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就能够成就事情了，他为什么需要祷告呢？你想想看，为什么一个人要求别人？我们中国人常说，求人不如求自己。自己有办法的时候是绝不求人的。所以这边他这个比喻当中，耶稣特别用寡妇是有原因的，因为寡妇可能举目无亲，寡妇没有人帮忙，寡妇是人人欺负的对象。在这边我们有的时候除了低估仇敌的力量之外，有的时候我们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我们觉得我们能做，我们会，我们不是不能，我们努力做。我不是说我们不努力，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比别人都更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凡所做的都是做给神的，是为神做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我们很努力，我们甚至私下比表现还更努力。我们这么努力是正常现象，是一个对的状况。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轻忽，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真的会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不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记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做任何东西的门徒的，可以是任何事、任何人、任何其他的思想的门徒。所以如果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知道该仰望主，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在这段圣经的后面，马上主耶稣讲到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九节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人仗着自己是个义人，仗着自己是个义人，就自认为自己是个义人，是他可能是义人，可是他仗着自己是义人，就说我这样就可以了。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很有力量，仗着自己。后来主耶稣说什么呢？说这个人祷告是自言自语的，他不知道在祷告什么。什么是自言自语的祷告？我们前两次也说，自言自语的祷告是说给自己听的祷告，是自我安慰的祷告。主耶稣说如果你是这样祷告的话呢，神听不见的，神听不见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说我们是寡妇，或者用寡妇来比喻我们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棒，很了不起，真的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能这样吗？所以在这个比喻的后面就讲到那个税吏了。十三节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一个税吏就是那一个寡妇。在比喻里面，一个人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都不会，或者求神开恩我们可怜的人，那么他就会去求神，求神，神岂不替他伸冤吗？神岂不听他的祷告吗？所以多少时候我们是自言自语的祷告，有多少时候我们是认识自己的光景，求主怜悯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几件事情。第一，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是有对头的。第二，我们要知道神愿意快快给我们成就，我们应该去求那一位神，拿出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神会替我们成就。第三，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我们真的不能解决问题。虽然很多事情我们能够，但是不是我们能够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个为什么不去祷告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还要再去看另外一段为什么不去祷告的原因。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再简单的来看这一段圣经，为什么不去祷告呢？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从这边来思想，为什么我们不去祷告？我们第一个为什么不去祷告的原因是我们灰心，是我们灰心。第二个我们不去祷告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到底没有看见什么呢？到底没有看见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去祷告呢？就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呢？没有看见我们在地上是一个过程，在天上才是一个永恒。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神在地上给我们的恩典是为了成就神在永恒要给我们所有一切的福分，那么我们的祷告就不持续，我们就不会去祷告。因为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眼前的，因为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目前的。在这边说，愿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为什么呢？因为他重生了我们，他重生了我们。他如何重生我们呢？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得了重生。他为什么要重生我们呢？是照着自己的大怜悯。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但这边他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重生我们的目的，重生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可以得着将来的一个盼望。他说什么呢？他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今生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着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能朽坏，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在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地上的是一件事，天上的是一件事。地上的是暂时的，天上的是永恒的。地上的是那个过程，天上的是那个实体，实体。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说到了第五节说什么呢？他保罗怕我们不够明白我们的地位，他就说，他说你们一定会得到神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怎么可以得保证呢？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在这边提到说是因为神能力的保守，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以是神能力的保守，是神能力的保守，目的是让我们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可以得着。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可是到末世就完全了，还是有个方式。方式是什么？方式是借着信。他说你们这因信，所以是借着信。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见没有？原来神要给我们重生，那是一个过程。神要永远让我们与他同在，那个是一个目的，那个是一个结果。地上我们借着信，那是一个方法。神要把一切的荣耀赏给我们，那个才是一个结束，那才是一个结束。如果是如此，弟兄姐妹，那我们在地上为什么不去祷告，这件事情就越来越明显了。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在地上是一个过客，我们没有看见在地上是一个寄居。所以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轻忽它，而是如果你把焦距都放在现在的时候呢，你对于未来事情就模糊不清。特别你是越好的照相机，你就越能够发现这种状况。你越好的摄影机，你就越能发现这种状况。就是它前面越清楚，后面越不清楚。人的眼睛也是这样啊。你定睛在什么事情上面，别的事情都不清楚了。如果你定睛在越仔细的事情上面，那么你大的那个整个的 picture 就越来越不清楚。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地上的跟着天上的，我们暂时的跟永恒的，我们现在的受苦跟将来的荣耀，如果我们这个层次能够弄清楚了，我们在地上的祷告就很清楚。我们会去祷告，因为我们有看见，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么样在地上活顺利。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恩典。不顺利我们也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成就这件事情，是神在设计这件事情，神会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来负责任。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地上即便苦一点，我们这样说，即便苦一点，好像不顺利也算不得什么。这里牵涉这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不是学一个方法，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是学一个眼光。当我们有非常准确的眼光，我们知道什么是过程，什么是结果，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方法。你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呢，生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情。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